欢迎来到思维杠杆，这是一个充满自我成长、人生经验对谈的频道，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转换思维，用杠杆的力量撑起理想人生。
如果还没有追踪的朋友，记得追踪，也欢迎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留下五星好评，也与我们有更多的互动，也别忘了分享给你身边的好朋友。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思维杠杆，我是米克，
我是 Michael。
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什么呢？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什么是延迟满足跟及时满足，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哦。
对，因为现在这个社会，现在因为科技太发达了，
确实是
每一个人都喜欢及时满足，要就是要马上要。
真的，因为现在其实得到刺激的速度算是非常快，
非常快。
你看哦，就算只有十秒钟，你打开 TikTok， 你照样可以找到让你爽的十秒，这样
不止十秒，可能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对对对，因为你会没有意识的一直滑下去，然后你再仔细回想说啊，我刚刚一个小时到底滑了什么？
疯狂被多巴胺控制。
对
对，所以要先跟大家分享什么是延迟满足。
OK，
延迟满足指的是人放弃眼前立即可获得的奖赏，目的是为了获得以后才实现的奖赏的过程。
OK，
延迟满足会有两种不同的奖赏有关。好，一种是立刻发生，但奖赏比较小，
okay.
这就是及时满足嘛。
对，
另一种奖赏是比较晚发生，
没错，
但它的得到的回馈是会比较大，
嗯，
也能持续。所以越来越多的文献将延迟满足这个能力连接到其他的正面的效果，意思就是说，延迟满足这样子的过程其实是可以得到更多正面的结果，包含学业、身体健康、心理健康或社交、事业等等。
是啊。完全能够想象这件事情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如果我现在其实明明就知道我的身体状况亮红灯了，
对，
但是去运动这件事情是会让我感觉到立即适应的不适，
是，
但是如果我去执行这件事情，它在长期当中会给我一个很棒的回馈。
没错，
对，你到底是要现在每天都告诉自己明天再减肥，我现在先爽一下，
对，
还是你知道最好的改变时间点就是现在，
对，
我可以晚一点再爽，
明天再开始，或者明天再做，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算是咒语嘛？
对啊，对啊，我明天会开始啊。
对，明天再开始，
明天会开始这件事情，大家可以想象一个画面
啊、哦，
就很像是你在一个驴子后面用一个吊杆绑着胡萝卜，在它前面晃，
永远吃不到。
我明天就会变得更棒了，但是那个明天永远不会到。
对，这是一个很可怕的过程。
没错，
所以还是要解释一下什么是及时满足。
好。
及时满足是指对于及时获得快感还有满足感的追求、
追求
现在就要马上就要立刻对，他们不要的是未来更大的回报。
对，
所以很多东西都是没办法控制，包含有时候去买个衣服也会啊，就你其实是逛个街，你搞不好也没有要买。
是，没错，
哇，衣服也太好看了吧，买或是你已经吃很饱了，
对，
我要再吃一个甜点。
对对对对，我可以再来五个提拉米苏，这是不同的味。这样，
那个以前我们年轻跑趴，不是跑趴，跑夜店的时候，夜店酒吧也是啊，一起喝到快不行了，但是我还要再跑下一家。
对对对对，然后老板上两盘下，我还要再喝。
对，这样子的话就会比较危险。
没错，
这样子的话就是蛮可怕，因为这样子做会对长期的目标会不利。其实这样子的行为就像我们一开始讲的，常常都在发生，每一天，尤其是现在这个社会、每一天，这其实如果长期去堆叠及时满足这个过程会很可怕。
我觉得其实满足自己这件事情并没有问题、但如果你想要去超支你的快乐，
是，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如果已经喝酒，你已经喝得有点懵了，你还是要告诉自己啊，再喝一轮没关系
啊，
就是代表说你其实在忽略一些身体它其实早就会给你的反馈，比如说你其实已经累了，
对，
你其实已经不能再喝更多，
对，
可是你就是不听那个声音。
对，因为面子。
然后有时候是因为我觉得我还可以再更爽一点。
、这真的不能开玩笑，因为我有一次就是一直喝一直喝，然后回家吐，
对，
吐到是我没办法呼吸，
吐到觉得自己的那个七魂六魄都要跑出来。
对、我那时候觉得我以为我要死了、因为我已经吐到我是我没办法呼吸的那个程度、
整个肺都要被吐出来了那种。
对，然后我说啊，以后不能那样喝了，结果过一个礼拜继续喝。
然后就是啊，破破烂烂这样。
没有错，所以现在就要讲到一个棉花糖实验
哦。
这个你之前有讲过吗？
我不晓得我们有这么完整的讲过。
好，那我来讲一下棉花糖实验。是1960年代到1970年代美国的史丹福大学的一个博士，他叫做
米歇尔，
没错，他进行了一个研究叫做棉花糖的实验。他怎么研究？他让每一位小朋友 独自待在房间里面，然后放一颗棉花糖在他们面前，
诱惑，
诱惑。然后研究人员就告诉他说：“我如果十五分钟回来，你如果没有把棉花糖吃掉，我就多给你一颗棉花糖。”
对，
结果实验结果呢，100个儿童里面只有30%个儿童坚持了15分钟，他没有吃
，OK，
他延迟满足，70%的儿童。冻没掉，吃下去，
我忍不住啦，
忍不住，所以他们就是表现就是啊，我要及时满足。
对，
研究团队继续追踪这些小孩未来的一些成就，发现他们在学业、健康，甚至在社会上，发现呢，没有吃棉花糖的这些孩子，他们的各种表现都比吃了这些小孩、这些孩子他们的表现会更好。
嗯，啊，没错。
所以结果告诉我们说，忍住不吃眼前的棉花糖。长大会更有成就，
嗯，
啊，这是棉花糖实验的结论。
OK，
告诉我们要延迟满足，
确实是。
但是
是，请说。
2018年之后，这个实验有一点算是被推翻吗？或是再重新再验证一次
？OK，
2018年有一个哥伦比亚大学的，也是一个助理教授，他又在进行一次这样子棉花糖实验。
2018年很近哎，
2018年很近，四五年前。
对
啊，对。他做什么样子的实验？他找了900多位的儿童
，OK，
但不一样是什么？这些儿童的背景不一样
，OK，
有些来自中产阶级以下，
嗯，
就来自以上，甚至是一些比较富裕的家庭，
对，然后有些是很贫困，
很贫困的，
嗯，
一样做这样子的实验
，OK，
一样是放棉花糖在他们面前，然后也是等15分钟。他们发现呢，那一些为什么会直接吃掉棉花糖的那些小孩，
嗯，
为什么会吃掉的原因，其实是跟过去的家庭背景跟经历是有关系的，
对。对，
例如贫困的小孩，他可能会不知道自己的下一餐在哪里，
是，
他会想说那我先吃了吧，
是，没错，
因为我永远不会知道到底有没有下一次，
嗯，
对，所以他们会很快的及时满足。
对，
但是对于那些比较富裕的一些家庭的一些小孩，
对，
他没有差。
对，
就算我现在不吃棉花糖，搞不好我下一次我还有布丁，
嗯，
我还有蛋糕，
对，
我还有各种饮料，
我还有提拉米苏，
提拉米苏，所以对于我来说我没有差，我不差这一颗棉花糖。
对，
所以有点推翻，就是说通常会想要及时满足的儿童都来自于家庭的背景。
对，
但是这件事情能不能被后天练习，
嗯，我相信
其实一定是可以的，嗯，就是虽然说延迟满足的自制力可能来自于家庭背景跟经历，
对，
但是其实我们还是可以靠着后天去学习怎么延迟满足。
没错，
因为我们学会这件事情其实好处是非常多。
OK，
所以要来聊一下延迟满足到底有哪一些好处。
对啊，我蛮想知道的，
嗯，第一个第一个是可以克服人性
哦，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提高自己的控制力跟执行力，包含专注力。
对，
透过练习延迟满足，我们可以控制我们的自我控制能力，
嗯，
可以去管理我们的冲动行为。
是，
就像我之前例如说我举个随便个例子，我在晚上有时候肚子饿。
对，
晚上肚子饿到底要不要吃东西，这实在是很困扰
虽然
纳瓦尔就说不要。
对，
因为你就是你当你在决定要跟不要的时候你选择不要。
对，
可是有时候还是会吃嘛。
对，没错。
其实我知道说我不吃的话，
对，
对我的身体健康当然会比较好。
是，没错。
但大部分的人都会选择什么样？
直接吃啊，爽吃一顿啊。啊，现在就饿了，就听着自己本能反应啊。
对，运动也是啊，刚刚米克讲的运动，
没错，
就是你明明已经跟自己约定好，现在此时此刻的我，
对，
我要去运动，
我应该要出现在健身房。
对，可是好累哦，我好想休息哦。
去运动的时候把那个杠铃举起来的时候真的好痛苦。
这真的是很挑战人性。
嗯，确实。
对啊，所以延迟满足我认为本质是这样，克服人性的弱点是为了获取更多的自由。
没错，
自由是很重要。
这个也其实也验证我们在付费节目心流里面有提到的，就是你是完全可以控制你自己的自主意识的。就是人如果都永远只能顺着本能去做一件事情的话，你其实是很难达到优秀的，你也很难让自己保持在一个专注的状态。
没错，没错。
因为其实你要怎么样克制当下自己的那份冲动，你一定是要用你的意识去控制的。
嗯，
你只要能够练习让你的意识可以控制好，去做那些你其实知道要做，你也渴望要做的事情。
对，
我相信这样的人会得到更大的成就是必然的，
而且要有意识，而且要习惯这件事情。
没错。
第二个是什么？博取成长的机会。
嗯，
因为你让自己没有及时满足，你延迟了之后，等于说你帮自己争取了非常多学习成长的空间跟时间。
嗯，没错，没错。
我以前在上班的时候，其实上班族很容易在上班的时候及时满足，欸，
嗯，
因为你上班不可能8个小时这么忙啊，
还是要看一下网拍吧。
对，还是要
挑几只股票来操作吧。
还是要看偷看个剧。
对，
对，看个网拍，
对，
忙里偷闲一下，找一下，
对，
等一下下班要吃什么，对
没
不对？
错，
可是如果把这些忙里偷闲的时间，不要及时满足，去做延迟满足，我哪里好好的学
没
习？
错，
这个成长的机会，我们常讲复利，
对，
我们一直利用破碎的时间去帮自己去做一些成长跟学习，
是，
这就是延迟满足啊。
没错，
对，长期来看的话，是一个会有
对，
很大幅的成长。
对。没错啊，就像是我自己在休假的时候，我也可以选择去找更多 party，
对，
我也可以去喝更多酒，我也可以去在享受在不止只有我一个人的情况下，试图去找到更多群众的快乐。但我也可以去好好面对我自己现在应该要去做的事情，我应该要去完成我自己的阅读量跟工作量，这完全都是可以选
没
择。
错，因为如果你没有在当下去做好该做的事情的话，以后的堆叠成本是非常的高的。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其实有几个意义。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如果你会让这些小小的快乐持续性跟常态性的发生，就是你一直要求自己及时满足嘛。
对，
这个对我来说有第一个缺点是什么？当一件事情常态频繁的发生的时候，我就会习惯。所以哪怕刚开始小小的及时满足可以为我带来三分快乐，可是我永远都允许它在我想要的时候都立刻出现。我对这份快乐的享受度跟这种体感上本来就会降低。
是。
然后第二件事情是，如果我真的可以把这个间距拉长，它给我的满足又是更大的，我自己就会更渴望让下次这份满足就可以再次出现，
对，
它就会进入到一个正循环，会变得一个越来越有耐心的人。
是，所以我像我自己做完这集之后，我就要常常提醒我自己，就是提醒什么？以前有时候就是啊，工作还没做完
对，
啊，可是朋友一通电话打来说要喝，
对，
那到底怎么办？
真的诶。
先喝了啦，但其实不行，这就是讯号。
没错，
这个时候就是要先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完，
没错，
再去做一些让自己快乐的事
没
情
错，没
啊。
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拿捏。
没错，那我们得到了成长的机会，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创造价值。因为你有时间学习，你就可以有能力创造价值，可以在各种领域去展现自己的价值。
没错，
其实很多时候，很多人会想要赚更多的钱，
对，
或者是想要得到更多的成就。
对。
很多的时候是因为你在学习的空间上面，你得到了，你去创造这个价值，所以得到你的一些收获嘛。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没
情。
错，没错。你如果没有为你生命留出一些空间，腾出一些位置来的话，奇迹要怎么发生呢？化学变化要怎么样去诞生跟碰撞呢？
对，
很困难，
很困难，很
很
困
困
难。
难。
再来是什么？可以学习新的技能。
是，没错。
如果说每一天为自己空出破碎的时间去学习新的技能，2个小时就好了。
对。
我今天如果有2个小时的时间，我到底是要玩一下游戏，还是我要去看一本书？还是如果因为每个人想学不一样，
没
有
错，
些人可能想学程式语言，
对，
想学个例如说某个国家的语言，
或是学音乐，
学音乐，我到底是要提升自己学新技能，还是我要去做一些爽的事情？对，所以延迟满足是可以帮自己学习到新的技能的，就好像那个贾伯斯的例子，
OK。
因为什么是价值线？我先讲，就是你不知道你的未来的什么时候，你学到的这些技能会不会连成一条线？
没错，
贾伯斯他就是这样，他当时就是在1970年代，那时候是怎么样？是休学吗？
对，休学了，
休学，可是他有去旁听一些课程。
对，
他在里德学院学了字体美术设计的课。
对，
在当时呢，这个学校这个字体美术设计算是全美的顶尖，全学校的海报都是用这样子的字体。
哇，
因此，他跑去学字体的设计，去旁听。
对。
他学到了什么叫做衬线与无衬线的字体。
对，
他发现，在不同字体之间会产生不同行距，以及要怎么做才会让好看的字变得更完美，趋近于完美。
OK，
他在当时对他来说，学习字体的设计对于过日子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帮助。在当时的贾伯斯学这些事情、学这些字体、学这些设计，其实是对他是没有帮助的。但是10年之后，他开始设计麦金塔电脑。却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力，所以麦金塔电脑对于电脑字体的美学特别的讲究。
这不得不说，欸，苹果在设计上面真的是 holy shit。
对啊，他说如果他不曾去旁听过那堂课，麦金塔电脑就不可能会有各种不同的字体或者比例间的字形所以贾博士说，他当年去学这个设计，影响了苹果公司后来的优雅而极致美学的标准，是这个主要的原因。
对，我在这边想要聊一个其他的话题，就是你永远要相信你心中的直觉。你如果你真的想要去往一个领域探索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奇怪， 因为这一些你线下如果你可以去很专注跟沉浸在当下去学到跟体验到的一切，它未来一定会在你生命当中某一个时刻产生出你意想不到的价值。因为如果我们把一件事情的发生如果只看眼前这个时间段的话，那每一件事情发生都没有什么意义。
是，
但是人生就是一场连续不间断的旅程跟冒险。
对， 对，
所以终究有一天你过去的某一个经验可以连接到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是
它可以给你一些不一样的火花。
没错，就像我就是读书的时候是学表演的，然后学幕前幕后嘛。
对，
我当时后来没有要走这一块，我想说哇我学这么多剪接摄影拍摄到底要干嘛。
嗯，
结果你看现在自媒体时代来临，
见到这种事
对、啊、又要拍又要剪又要会表演。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你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到你现在学到的技能、
啊、你怎么会知道
你怎么知道是福是祸
对啊，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啊？
对
对，那再来是什么？再来是未来的收益。
对，
什么是未来的收益？延迟满足可以让你财务稳定。
嗯，没错、
啊、这是必然的，因为我们自己就是做这块相关的。
没错、
啊、你一定要在你每个月的收入要先扣掉你的储蓄，
对，
再等于你的支出。
没错，
一定要养成储蓄的好习惯。
对、
这个是因为我很有感，一定要在储蓄上面去延迟满足收入上。
没错，
你不能拿到你的收入你就开始去大肆的挥霍。
没错，
那会出大事的。
完全理解。
所以养成好的习惯，像我自己就会把我的大部分的资金 70% 放在比较稳健的部位。
没错，
一样哦，我们常常算过 5% 的报酬就好了。
嗯，
那个复利是非常非常可怕。
没错，
所以在于财务这一块绝对绝对要做延迟满足。
我自己在这个概念上面呢、啊，因为我们才刚讲完复利效应嘛，复利效应作者就是针对就是金钱上面的复利给出一个我觉得超级棒的解释，我觉得这个未来也可以套用在大家自己的消费观跟储蓄观里面。他说现在我用的每一笔钱都在30年后经过 5% 到 6% 的复利都会成长到5倍甚至以上。
对，
好，所以他每次要花一个100块的时候都会问自己，现在这个东西真的值得30年后我用500块来买吗？
这很值得问耶、欸、
对啊，
这很值得问。
如果是的话那就买吧、嗯、因为你真的需要。
对，
但如果不是的话放下它吧。对啊，或许你可以为自己留下更多的财富。那关于储蓄这一段，你在为自己每一个月存下2万块薪水的时候，你不要觉得你是存2万块，你把钱放进账户里面的时候，你要告诉自己这是我未来的10万块。
对
对，把储蓄的感受放大你会更想储蓄、嗯、把消费的感受放大你会更谨慎消费。
嗯，
因为这些所有的行为模式都关乎于你怎么样看待现在跟未来，你可不可以做到延迟满足。
我现在储蓄的不是2万块、嗯、是10万块。
没错
啊，这个感受很重要。
没错，
所以养成坚定徒步走完全程的习惯。
OK，
延迟满足这所有过程一定要每一步都要把它走完。好，为什么？因为呢可以提升成就感自信心包含的生活满意度、嗯、
没错，
你当你每一次做了延迟满足每一步都走完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越来越强大。
没错，
那个成就感自信心价值感，而且到时候你可能会无所畏惧。
没错，
因为你知道每一步都是自己坚持走下去。
我觉得这种感受就像是怎么样，就是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头脑意识想象成一匹野马。
嗯，
你是现在骑在野马上的这个人。
是，
所以你每一次拉着你的缰绳就可以把你野马控制住的时候，骑着这匹马的主人当然就会有更高的自尊水平。
对，
当然他有更高的自尊水平他就会展现在下一次的自制能力。
是，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正向循环、
嗯、
就是千万不要觉得一次的侥幸不会对你人生带来任何影响。嗯，
虽然这每一步都蛮枯燥的。
对，
因为有时候是因为你是你自己走完。
对，
就像是你自己在沙漠中走了3个小时。
对，
你只有左脚右脚左脚右脚
没错、
啊、你认为长期主义是必要的条件吗？这个观念，
长期主义绝对是啊。对，长期主义是非常重要。
为什么？
第一点是我认为虽然我们刚才在我可能错了这本书跟大家讲说尽可能要放开所有的控制，但是人永远都还是要用以终为始的思考去看待自己的人生，所以你当然还是要有所计划。因为在《贫穷的本质》这本书，以后我们也会专门录一集跟大家讲《贫穷的本质》，这本书里面就有提到，就是造成贫穷本质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不去做长期规划。
对，
因为如果你永远都只是看眼前那个利益的话，代表你就只能拿到眼前这个东西。
对，
但是你真的只想拿这些吗？
应该不是。
对啊，所以我很喜欢刘润讲的一句话，他说我不是不喜欢赚钱，我不喜欢赚这么少的钱。
讲得非常好。
对啊，就我不是想要赚那么少的钱而已、
嗯、
我要用我的耐心撬动更大的结果进来我的生命。那这需要等待。 这需要智慧，
这就是延迟，
这就是延迟满足、
所以我也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是危险的讯号。
OK，
就是你什么时候你会想要及时满足，
是
明天再做，明天再想，好累好懒不想动，这都是很危险的讯号。
对，
为什么？因为这就好像无量领域嘛，
对，
你永远想明天再做，明天再想，就是你永远靠近明天，但你永远碰不到明天。
真的耶、就像阿基里斯一直追不到乌龟一样。
哎，对
对啊，
永远碰不到，
你永远碰不到，
无限靠近但永远碰不到，
你永远差一点点，因为你昨天就差点开始。
对，所以这是讯号，当这个明天再做明天再想的时候，就要转换成那我现在立刻做，
对，
现在立刻想，马上执行。
顺便给大家一个很好觉察自己的状况，就是你要去思考人的一天放大无数倍之后就是人的一生，所以你今天会选择用这样子的方式放过自己，你每天都会这样放过自己，但是最后的结果你就会不放过自己。
对，因为这个结果不是可以承担的。
对啊，这绝对不是你想要的。
那什么时候可以及时满足？
对啊，什么时候？
兄弟你觉得？
我觉得真正听到身体的声音告诉你你需要休息的时候。
欸，没错。没错，第一个是你真正听到身体需要休息的时候。
对，
第二个是一定要帮自己安排休假日
啊，这超级重要。
对啊， 就休假的时候我当然爱干嘛干嘛。
对啊，真的。
对啊，我要彻底的及时满足。
没错，
对啊，
没错没错。
第二个是旅游的时候，也 是，也是放假的时候。
旅游绝对是一个超级超级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从来都没有听过有任何一个人跟我说我去哪里哪里旅游我好后悔，就基本上没有，
基本上是没有。
对啊，
对，没错，好不容易去旅游了，就爱怎么开心怎么快乐就怎么来，
对，怎么舒服
怎
么来，
舒服怎么来，
不
要再说啊我旅游了但是我还要学习啊，学习不是用在这个时候的。
对对对，我后来就看清了一件事情。
是
我之前常常在过去旅游的时候我还是很逼着自己，然后就是就在包包里面塞了一本书，然后跟一台电脑。
对，
然后后来发现我根本不会把它拿出来啊，那个只是在安慰我自己说，就是哦，就是说不定我会有机会想到这件事情。没有，你该放松的时候，你还要硬要带着一个包袱，那你就本身就不是放松的。
是，就是该放松就好好放松，
没错。
因为我们以前好像都会这样，就是只要是一天没有工作就好像哪里怪怪，有点罪恶感，
就要开始批判自己。
就会那种小声音这样。
对对对对 对，
你不应该休息，你够格吗？你可以吗？
现在还早的呢。
哦，没有，你够格，你可以休息。对，所以你只要确定这一天是你要休息，你要放假，或是这个时段是你要好好放松的时候，就好好的及时满足。
我顺便跟大家分享，就是怎么样去觉察这件事情。是你在过度休息的时候，你一定会听到一个直觉的声音叫你动起来。
对，
这个时候你要开始选择是多动作。
是，
但如果你是常常听到自己的声音，是告诉自己说我真的该休息了，
是，
那你就应该真的好好为自己排一个放假，可以让自己好好放空，去享受跟满足的时刻。
没错，
劳逸平衡是很重要。
没错，在这个世界上，其实要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大部分时间是很平淡、很枯燥。
确实是，
而且高光的时刻可能只有那一天或那几秒
啊。对啊，
比如说得奖，
我们做30年研究，最后拿个诺贝尔物理学奖，
那个高光时刻这样。虽然说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是很枯燥，但是这个荣耀跟这个，应该说你学到这些东西会跟着你一辈子。
没错。
所以怎么样可以做到延迟满足？
对，
当你觉得已经事情完成特别好的时候，准备见好就收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再等等看，可以再尝试再多做一点。
对，
后面搞不好会藏着什么惊喜。
没错，
这个就跟复利效应讲的一样。
对，
你完成了但是再多做一点点。
对，
这个就是很关键，
那一点点就是你跟别人拉开差距的地方。
对，没有错。所以当一件事情对你很重要但是你又不想做的时候，
对，
一样先告诉自己我能不能先尝试10分钟。
是，
如果10分钟试试看会怎么样。
对，
但事实上是你一旦去做了，你就会发现其实并没有那么痛苦。
没错，就是绝大部分这些执行的痛苦最大部分是来自于你对执行这件事情痛苦的想象。
对。我觉得有一段话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这个讲的蛮好的。
OK，
这个是趁早公司创始人手账设计师王萨他有个说法，他说摆脱多巴胺追逐内啡肽。他怎么说？他说简单来说，你想要什么得到了想要的东西，身体就会分泌多巴胺让你快乐。
对，
这是一个奖励机制。
没错，
对吗？而你做让你感到非常痛苦的一件事，身体就会分泌内啡肽让你不会那么痛苦。这是一个补偿机制。
没错，
所以打游戏会让你分泌什么？ 多巴胺。健身会让你分泌什么？
内啡肽。
内啡肽。所以低级的欲望透过放纵就能得到。
没错。
对。高般的欲望需要克制才能获得。
没错。
对啊，你大吃一顿，
对，
随便来啊。
对，
可是你大吃一顿之后，你要减肥，那需要克制。
没错，我很喜欢刘润陈述关于自律这件事情。
是，
他说自律这件事情就是克制自己去享受低级欲望的冲动。
没错，没有错
啊，没错。
所以事情是这样的，当你呢做到延迟满足的时候呢，
对，
整个社会它都会补偿你，因为从内到外都会补偿。
嗯，
克制是非常划算的，延迟满足绝对会是划算的。
嗯，没错，不要急着去吃眼前的棉花糖，比大家想象中更重要。
对对，
嗯，
所以我们可以做个总结，要想象一下，
对，
你在人生当中最理想的那个你，他是长什么样子？
对，
现在的这个即时满足，能不能往理想中的你更迈进一步？
对，
如果答案是不行的，
对，
那怎么办？
对，怎么办？
那就要学习延迟满足。对，你也可以就无意识的一直活下去啊。
对，没
但
错。
那个是你要的吗？
对，你也可以茫茫然然继续这样过。
对，这是你要的，不
嗯。
是。所以很多时候要静下来去思考，我这些想法，我说出来这些话，跟我做出这些行动，真的是我要的吗？
没错。
如果不是，延迟满足。
没错。嗯，延迟满足真的是可以带给大家很多，因为我最后想要也送给大家，就是我自己在听这一集的一些感悟。我觉得第一点是，对未来越有耐心的人，一定是对现在越有信心的人。所以你要去觉察说，我没有办法让自己更晚一点得到满足，是不是我对我现在拥有的东西，我感觉到不值得跟不匹配？你要去觉察一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原因让你会产生这么大的不自信？你是不是又偷偷相信里面脑海中的那些小声音跟小剧场？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所以要去追逐跟过好自己的人生，保持长期的专注力，绝对是一件重要的事情。然后我也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个，只要谈到财富，我就一定会跟大家说的事，就是我觉得得到财富，或许耐心是一个最重要的特质。
关键。
对，保持耐心，你相信终有一刻，那一份你要的跟你需要的东西都会来到你的生命，中间只要保持耐心就好，你也会少了那份执着。一定要，非得要，
对，
现在要。
是，所以多觉察，该及时满足的时候满足，该延迟满足学习的时候好好学习。
没错，
好，今天到这边，谢谢大家。
大家拜拜。